我实践聪明工作 ，Working Smart。
我学习优雅生活 ，Traveling the World。每周日晚上10点，《生活好漫游》节目带您走进文化，
看见设计，
布局理财，
放眼未来，
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。欢迎收听由
子仁、
笑瑜
共同制作主持的
《生活好漫游》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，我是笑瑜，
我是智仁。
之前有个很有趣的调查，就是说希望自己可以活到几岁不是知道这个调查吗？
我听过，但是不太了解它的内容
的。那你猜猜看，台湾人希望自己活到几岁？
活到几岁啊？我们现在的平均余命再加上个人的期待，活到80岁
标准答案，
真
厉害！
哎呦，我可以去买乐透了，
太厉害了！就是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活到80岁，而不是100岁哦。
是，
好，所以这就要说，大家对于活到变老的这件事情，它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想象。
对，而且这是一条必经的道路。
对，好，所以我们。当我们说到变老的时候呢，当然第一件事情不要对它有太多的恐惧。
对，
那么再来呢，我们人之所以会恐惧，就是因为有未知嘛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些正确的认识跟了解首先呢，就是你要了解的是变老是一种变化，而不是一种退化。
是的，没错。因为我觉得其实老的这个前辈啦，或者是高龄长者，他一定有他的一些智慧啊，一些经验。所以当我们在变老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要很正向的这种来看待他。对，而且在这个当中，也不要把这个生老病死的讨论当作是一种禁忌。我觉得这个事实上在欧美先进国家来讲，这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。
对，像我自己跟我父亲有时候看一些新闻事件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。就说这个，那以后如果我变老的时候要怎么做？以后我们子女可以怎么样照顾？这就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讨论。
没错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像这个有一些很有趣的比喻啦，就像打篮球一样。有时候难免都会有上半场、下半场。对，那我们要进入人生下半场的时候，其实也不用这个怀着很恐惧的心情。对，我觉得下半场有下半场的打法嘛。
没错，好，所以我们说下半场的打法呢，就是很重要一点，不要用自己的生产力来决定人的价值。
对，有时候如果在这个生病的一些过程啊，很多的一些长辈们，或者是在这个需要被人家受到照护的，他可能就会开始有点沮丧。那其实我觉得他如果能够好好的这个活着，把他最开心的那一面表现出来，其实也会让照顾他的人得到很多的安慰。
对，没错。而且呢，我想在我们真的开始照顾父母的时候，照顾者其实非常的辛苦。
对，
有很多的压力。
是，不管是来自于真的肉体上面的这种疲劳，
对，
或者是在心情上面和那一种等待，或者是一种这个等候的一个心情，事实上那个都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对，其实照顾人有一些要特别留意的部分我想像我自己就觉得说，决定自己能够做什么，不要因为大家都这样说这样做，我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做。其实因为当我们抱着应该的这个心情的时候，它无形中就会形成一种压力。
对，没错。而且这当中其实有赖于良好的沟通。对啊，而且在这当中，其实在照护的过程当中，不要去要求这个被照护的人一定要去符合自己的一些理想的标准。就是常常我们会听到在病房啦，或者是在一些这个照护的过程，就是哎呀，我这个是为了你好啦，然后呢你为什么都不做啦，或者什么。可是真的在他的身体状况的时候，他不见得吃得下去，或者是在那个当下呢，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到那个行为。那我们当然就在用其他的方式慢慢的把它缓冲，然后呢能够带领他，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一点。
对，我是为你好这句话我曾经对我的孩子说过，那我说出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就惊觉我可能要做一些调整。有些心情可以放在心里啦，但是做法我们可以再做一些调整跟改变。
对，
好，不过我们说呢，老的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都必经的路程。
是的，是的，
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有一天我们也可能自己会被需要被照顾。
对，
那这被照顾也不一定是变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当自己需要被照顾的时候，有一个也很重要，就是不要感觉到自卑。
是的，
因为当一个人自卑的时候，就会对其他人造成一种 无形的压力。
对，其实我们在这个医院哈，就是如果你到不同的医院去看到，其实就会发现，哎，其实有些人他这个可能身体上有很多的疾病，
嗯，
但是呢，他不讲你还真不知道，
嗯，
对，所以因为他就永远都是如此的开朗，然后、
嗯、
他的这个精神呢比你还要好，
嗯，
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长辈，有时候反而让人家更喜欢，而且更加的尊敬他。
对、嗯，我就曾经遇过一个就是坐轮椅的朋友，
嗯，
那他就常常表现出。哎，谢谢哦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嗯、可是他都是在带着这种不卑不亢的心，
对对，
我就觉得哎，跟他相处很舒服，
是
就很自然
真的会赢得这样的尊重。
对，嗯、还有另外呢，就是对于做不到的事情，
嗯、
要有勇气说哦，我做不到，
是的，
寻求帮助。
对，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不要觉得害羞啦，
嗯、
或者觉得说哎呀，这个谁在这边我就不方便做什么、
嗯。
我觉得在这个当下，其实大家都应该要把这个资讯把它做得更加的对称。或者是透明，也就是说你现在、
嗯、
的确是有一些不方便的状况，你就一定要让人家知道。
嗯，
对啊，那我觉得在照顾你的人身上，他也会知道怎么用更好的方法来照顾你。
对，所以我就不管是照顾人还是被照顾，他都有一些智慧、
嗯、
好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智慧呢，我们延伸到整个社会当中，就很多的组织单位在做这样的事情、
嗯、是，而且都是很默默在努力的这些平台的一些组织、
嗯、
像我们今天在生活百样，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中华民国的老人福利推动联盟、
嗯、
以及呢这个智障者家长的总会，
对，
那他们有两位很重要的代表在待会儿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
嗯，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，待会儿再回到节目里面。
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坐着摇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，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。在地毯上听听音乐，聊聊愿望，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，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，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忘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
好理财，
视为把门开，
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喽！ 进行这个单元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，我是笑鱼，
我是巨人。
好，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保险哦，很多人都有那其实呢，保险也可以用来做财富的传承。
是的，在我们之前也聊过，不管是从资产的配置啦，家族办公室等等，我们都聊了很多。其实呢，现在在台湾啦，或在海外，我们都看到这个把遗嘱啦、保险啦、信托啦做很好的结合，事实上呢，也都能够达到这个传承的效果。
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针对这个保单的传承来请教我们的专家。
是的，
我们再次邀请到的是 CFP 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伟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。
嗨，Jason，好，李博士好。
好，所以Jason 在这方面非常专业。
对，就是有不管自己从业或是在教学这一块，还有现在的一些实务的部分，其实保险这个工具其实它有很多功能，保障还有什么一些很教育储蓄等等，都有它的一个功能，十大功能等等。但是在最比较中高金字塔顶端，不可讳言，不是把所有的资金都放在保险里面，但是保险在一些财富传承的东西，也是现在目前在整个金融业，也是对吧？银行、证券、保险都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。
是的，是的。
那为什么他说他保险的部分，它本身有一个财富传承，就像创富、首富、传富，就像刚刚李博士所提到，之前在节目所提到的，像目前渐渐要走向家族办公室，或是一个财富传承的登记，有分成什么公司治理、企业治理。但是我们今天就工具这个来分享，为什么达到传承的目的？因为其实，在保险里面，在传承里面有三个算是蛮大的一个效益。第一个就是它是因为它拿受益权，所以它不受民法1223条一个叫特留份。那有人说特留份是什么呢？就相对于应继份那个特留份，举个例子好了，一个配偶两个子女，以应继份来讲，我们先不考虑到差额分配请求权是不是应继份是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一，因为当然继承人的配偶跟第一顺位的直系血亲卑亲属是均分的。但是有没有可能父亲走掉的时候写了遗嘱说全部给最小的儿子，之前有一个总裁就发生过了嘛，所以这时候呢，是不是违反大儿子跟配偶的特留份？那这时候怎么合计呢？特留份就是应继份的三分之一再二分之一，就变成这是一个特留份。但是保险本身它不是继承的，所以它就不受特留份影响，所以是不是有一个分配的功能？第二个，他不需要完税。有人说完什么税呢？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人如果不幸跟上帝喝咖啡到另外一个国度，他的财产要进入分割继承，一定要完税或是申报遗产税去取得免税核定通知书。好，所以保险金他不需要完税，受益人申请他就拿到这份保险金。那相对，因为他不需要完税，就产生了一个第三个，现在目前很多人包括年轻二代接班的，他有要了解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四个字，叫做预留税源，预留遗产税的税源。因为遗产税要先缴现金，那个保险金就是现金了，所以预留税源变成一个现在保险为什么在做传承分配来讲，还有缴遗产税。因为如果有保险金的税金，是不是对于他其他这个被继承人其他财产就可以顺利的继承进来？所以这三个功能，第一个不受特留份，第二个不需完税，这遗产税相对于不需完税就会产生那个预留遗产税的税源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传承的部分。那如果假设有人说我没有缴遗产税，但是保险金指定这个受益人本身就是一个分配的，但是不可讳言，能够进入到分配现在目前的工具中就是三个，遗嘱、信托跟保险。但是不可讳言，遗嘱跟信托都还是会受到特留份的影响。所以大致上保险这个功能不是唯一哦，它不是唯一的工具，但是在资产配置里面它算是一个非常简单而容易工具。但是不可讳言，现在在规划保险的时候，如果要被保险人相同，要注意92年我们财政部也有发解财产令，就说要注意实质课税，比如说要重病啊、短期高龄趸缴等等要注意。所以不管你是不是从业人员或是客户，很多自己的权益了解，对很多的规划都有一定的帮助哦。对，
所以这个部分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，特别是如果要做这个传承的朋友，
对啊，一部分这样子都可以做一些部分，还有预留遗产税的税源。
对，而且我觉得刚才Jason在提的这真的是老少咸宜。
对，
怎么说呢，我觉得有很多的企业家哈，他当然也面临到这个传承的一些思考啦，一些空间。我觉得刚才这整个很精辟的这个论述对他们有帮助、
嗯、
然后呢有一些在这个现在听我们广播的这些学生嘛，学子们，他们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他一直在想说，哇，这个保险商品是不是就只有教科书上的这些作用，其实在实物的运用是这么的巧妙，
是
而且这么的多元，
是，
对啊，这是就是教我们的哈、
哦，没有没有，
不错，
就是一种我觉得分享，我觉得很多事情，不管您是不是从业，或是您是真的很多保单，因为每个人都几乎都有，然后甚至未来有接到一个传承，传企业传承或是个人财富的传承中，其实保险是一个扮演一个举足轻重，而且是一个必要的角色，但是绝对不是把所有钱都放在同一个工具里面，而且在做任何的工具的时候，都要评估它的风险跟需要注意的税负的部分、
嗯。哇，果然是理财规划顾问，
哎呀，
对对
真的，
谢谢谢谢，
太崇拜了，
好真的好，所以今天再次感谢我们Jason带来精彩的分享，
谢
谢。
谢谢谢谢。
有些事在我心中想对你说，只是我找不到机会开口。今夜我有一种从来没有的感动，现在说也许正是时候。记得失败他曾经老是跟着我走，挫折他想尽办法要我低头。自卑他曾经是我多年的朋友，在人生的路上将我左右。可是我想人总要向着阳光走，下定决心怎么哭也不要回头，人生的路总会要自己走，自己走，鼓起勇气承受，我将人总要向着希望走，下定决心怎么痛也不要低头，人生的路总会要自己走，幸福它会向你伸出温暖的双手。在我心中想对你说，只是我找不到机会开口。今夜我有一种从来没有的感动，现在说也许正是时候。记得失败他曾经老是跟着我走，挫折他想尽办法要我低头。自卑他曾经是我多年的朋友，在人生的路上将我左右。可是我想人总要向着阳光走，下定决心怎么哭也不要回头，人生的路总会要自己走，自己走，鼓起勇气承受。可是我想人总要向着阳光走，下定决心怎么哭也不要回头，人生的路总会要自己走，自己走，承受。我想人总要向着希望走，下定决心怎么痛也不要低头，人生的路